金刚经
啊，判价。
那我说这个判价法并不是啊，金刚经里怎么判，就是写它教相是什么，金刚经的相到底是什么相。那我说这个八种判法是对于那个历代的祖师或者是祖师们啊，来判定这部经典，不光是这部经典，任何一部经典它有它自己的判价方法。而金刚经它这部经典它是原色，也就是说这八种教说它是八，其实是一。昨天讲过第一地法分出圣一地和属一地，圣一地跟属一地它跟第一义地它就是相应的，所以金刚经是第一义地。第一义地它又对我们来讲它又是圣一地或属一地。圣一地是实相之见，属一地是凡夫之见。这两种见就是我们的识，就是我们在天文的这个伊萨拉用我们的意识，就是借假是真，所以借假的这个过程之中感觉到有八有一还是有二，事实上呢在它实相上面来讲是没有的，所以金刚经完全表露出它的实相，完全是没有众生苦的，没有诸佛苦的，所以呢这一切名相啊都是空寂，我了不可得。那为什么又要讲它呢？叫判辨别。为什么叫断一生信呢？要断掉我们的心中的疑惑，令我们进入一种正见。疑惑就是邪见或者习气见或不正见还有不定见，而这种种之见呢在我们心中，所以呢要断一，为了断一生信故，把我们心中很多的疑惑啊，把它破掉，然后说达到最后是明心见性啊，见性成佛。金刚的本意会于我们啊，这个真心弯心前面啊，真心全显，我们真实的心啊显现出来，虚妄的心全部泯灭掉。所谓灭者啊，无灭之体；所谓啊，通者、达者啊，无达之达，无显之显，无灭之灭啊。所以呢，这是说让我们自己本来的自信显现在我们的文献之中啊，完全吞打。所以呢，就是把我们的本来的东西啊呈现出来，也就是说啊，断出我们小乘的出火和细火烦恼，断出菩萨的所知障和极为细的烦恼。因为众生啊，其实佛陀讲金刚经就断三种，两种之见，一个是凡夫啊，大性众生凡夫之见，就是说有想发菩提心，但是呢它还是一个小乘的根基，执着于小乘之下，就是出火熄火。还有呢度大乘的根基，他说断他极为细的这个执着和自己啊维系的所知障，就是无明烦恼，所知障和无明烦恼。所以金刚经就破二相，一个是破众生相，一个是破法相。尊心相就是心界，就是心物质。破法界就是破菩萨啊，菩萨之见。尊生有我执，有小乘之见，有大乘之见，就是有福库乘的大乘之见，就即为细。那么金刚经啊，它要破二相故，也就是 善哉善哉，一切君臣皆以如来智慧德相，因为我即法子不能证得，法子就是菩萨的所知障，我子就是尊生是心之障，你这种两个这种障碍都是尊生心中的疑惑，所以金刚经里面从头讲到尾都是破除反复的疑惑和这个菩萨的疑惑。但是呢，金刚经为大乘第一地所，为顺义地所，就是说肯定是为大乘者所，也就是发菩提心，真实的发菩提心，为救度众生故，为救尽成佛故，所以呢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所。那说不发大心者，也就是说啊，他听到这些东西是胡语不信，那有诽谤。虽然大乘的菩萨有大信，有大信菩萨，也就是说大乘的这个啊，这个菩萨，有小乘的菩萨，但是这要是菩萨都是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但是不能断除内心的疑惑，又怎么能对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呢？大乘的根基不能断除所知障，不能断除非常极细非常维系的那个烦恼，他也不能对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个来讲，小乘的根基和大乘的根基又有什么区别呢？没有区别，因为小乘的根基他断粗火啊，照样都细火，但是大乘的根基断细火又照样的都粗火。我说粗火也好，细火也好，而是说这是一个次第的见说啊，就见的说。事实上呢，说是第一地啊，尊生还是次第修，次第正，次第断。所以呢，按照我过去讲，佛陀一部经典讲完，先是小心，然后是大心。你大心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那说先是大家过去呢，有一个楞严经里面有一位，有一天照镜子，看见自己的头在镜子里面，以为自己头掉了，然后到处找自己的头，这就是反复。那说有一天碰到佛陀以后，佛陀告诉他，你头就在你头上，他就醒过来了。那说他欲告诉众生。每个众生就像我只头找到我就不算了，但是又告诉所有的众生，现在所有的众生都在找头，要让所有的众生来告诉他有头存在。其实呢，自己找到头的人会看到所有的众生头都在头上，其实没有众生可得，但是众生都以为自己头掉了。那说作为一个法性的人，要令一切众生对阿耨多罗三藐，无非是让众生知道你头就在头上，是不是？所以呢，尊生的次第在哪里呢？一个，自己现在很多的尊生都在大处找头，他不知道自己在头上，就是在外面狂乱，这些狂乱迷惑在这个世间。他并不是说他不想成道，他现在在到处找头，他没找到头，所以呢，这些人在外面争名夺利，互相奔波，那么累的在时间都为了找那个头，所以每个人都在找。你不要以为他能停止得下来，你不要以为他很安，你不要以为他娶个妻子然后找一份工作他认为他安全了，其实没有安全感，他在胡乱之中，他在狂躁之中，他在不安之中。这个社会上只要不学佛的人，没找到自己头的人都是不安的，就包括我们现在，我们这里的众生一个没找到头，你说你安了，这个安是假安，不是真安。一点小事情，他那个安是什么？他的安，他事实上因为人的一时烦恼啊，他不断的在那个我们心中在狂乱。一个人没敢安下来是不可能的事情，一个人还没成佛怎么会安呢？所以内心的烦躁 内心的妄念，内心的执着啊，内心的迷惑，都在心中狂乱，怎么会有安全感呢？所以呢，不管他表面上多么安，那他内心是不安，我们不要相信他。佛陀在一部经里讲得很清楚，是阿含经吗？是哪部经呢？不要相信自己的意识啊，不可信也，除非你证悟了以后。这样你一天不证道不证悟，不要相信你自己的喜，不可以信啊。所以呢，我们讲判教啊，我们首先要知道众生就落在这八的体里面，何谓之大？其实呢，大就是我们众生的佛性。那大小本来的大小它是一体不二的，所有大即虚空变化界，所有小无非是众生一念。众生是一念之大，大是体，念是相，我们这个一念为相一体啊，这个是相一念，我体是大，体是即虚空变化界的。虽然这一念即一法界，法界即是一念，所以大的本体啊啊，就是讲《金刚经》里讲，就是你们的自信。这一念是什么念呢？叫无念。这大是什么大呢？啊，这大呢叫体大，体之大，念是无念，无念而大。如果你没有念，那为什么呢？因大而无念。除此念之外，就是离这一念无念的觉性，就是只实性了。我自由大，若为你这个知道这个大，我能舍妄者，就是说认为有一个独立的大存在，就叫妄念。但是众生呢，因为有佛大，就是因为我们平时讲了啊，这个佛是进虚空遍法界的，这个叫妄大。就是说我们意识中认为有一个啊佛是进虚空遍法界的，那是妄大。什么叫妄大呢？是因为自己的意识分别出来了，那叫妄，是虚妄的实在体，是一个言辞的说法。执着有一个，就是说啊有一个正于可得，一个虚妄可舍。所以呢，我们整天的修行认为有福可成，都叫妄，虚妄之念。所以呢，我们每个众生都认为有这个念头在，妄念升起，无明即起，因为无明起，烦恼即起。所以呢，终止修行，因为你的止不对呀，所以终跟你止不能相应啊。就像你，因为你这个大和你现在这个念互相有个助力，就像看到水里月亮，说啊这个月亮怎么样，其实一个妄念。所以我们把这个大呢当做一个实有，就像头上安头，就像刚才讲的那个那个人找头一样，到处找头，四处头，二处找头，认为外面有一个头可以得，所以到处去找头去了，就不知道头就在你头顶上面。所以呢，我们现在众生的修行以为有一个啊大可得，所以我们每天有福可成，所以每天为了成佛啊，为了成佛和这个啊拼搏修行打坐种种事情啊，这个念经都是为了啊要将来成佛。既然这个心好像看似是对的，实际上是一个妄念，是个虚妄之念。因为按照波尔来讲，持大与小，在你观察这个大的时候是没有我的，因为没有我叫无念，而无念才是真大，无念才是真大，真大就是无念，无念为念，无念就是小的意思，无念为小，有我小可舍，那不叫小，真正的小是没有小可舍，就没有了，那个小才叫真正的小。如果你要是有个小可舍，那这个小是什么小呢？是虚妄之小。有小可舍的话， 而说你就变成还是顽劣。如果你没有小可舍的那个一念，那个一念，这个一念呢是会于什么呢？会于大体，也就是说四相现前。所以呢，四相大小是一体，这个就是你的本来的自信。所以呢，这大小，所以呢，这个大是体性，小是一念。所以呢，大是诸法空相，小是升起啊，是啊，诸法空相。我说这一念升起的时候啊，就是而生其心。升起，你认识到你的心跟他一念相应的那一刹那啊，彻底的无我存在，这个大大和小的这个处理。所以呢，大乘与小乘啊，大乘与小乘，受大乘诸法实相，受小乘，什么叫小乘呢？以大和的，然后说你叫做阿罗汉啊，阿罗汉为什么叫阿罗汉呢？阿罗汉为什么叫于西呢？什么叫于西？他自大有德，就是认为有个大可得，他也会在那个地方。他说我是没有我的，有个大可得，事故日大，我不落于小，就是认为持一念呢，在大里面，那我就应该是佛了。所以呢，他认为我这一念，他建了一个法，然后呢，这一念会有大的时候，他认为就是到了清净法身里面去了。不知道自己现前那个一念啊，会于法性的一念，是一切众生会至于法性的一念。所以呢，只有我的一念是法，这个法性。所以只有我去如，不能发无上菩提心啊，不能利益众生故。为什么这一念去如大的时候，他一切众生都舍掉，他不知道一切众生都是那个大，不知道一切众生都是那个大。他知道我的一念是那个大，所以呢，他把那个法性清，就是说何其自信不乃清净，而这个清净的本体，他落于清净的体就变成小乘，所以呢，大小，在你悟到大小体呢，往往进入到小乘是至小为大，就说离了一念啊，悟入的那一体，然后呢，不能够发起利益众生的心，后面他就破啊。他说后面金刚经里面他讲破啊，他有二十七种破嘛，就是破众生的疑惑啊，小乘之破啊啊，这个菩萨之破，他破了一个二十七个破法，就是破众生这个疑惑的心，有二十七种啊这个疑。那说佛陀讲了二十七个法就破二十一疑，二十七疑啊，众生疑惑的这个疑，知道就是以不如啊，不断的这个相续啊，这个体力破。所以呢，大小为体啊啊，这个尊身以大小分开来，就是凡夫大小一体，大跟小是一个啊。这个这一念里面，他说就是与诸法实相是相应的，是吧？直跟中开止一念觉，就是你中立觉位。直跟中就是本跟直，中是本觉，直是直觉，直觉与本觉不二故。那么说有直有中是见教，就是说我们做事情开始直，就打个迷的讲，现在念南无阿弥陀佛，念阿弥陀佛，他有时念阿弥陀佛要念多少声，晚上到西方极乐世界去见法了，见法了，这个见法，但是他却不知道全部的见就是本，就是说你每一念一声南无阿弥陀佛都是那个本觉，本就是你的本来，就是正于实相，就是说你每一念南无阿弥陀佛都是空相，你每一念南无阿弥陀佛都是实相，你每一声阿弥陀佛每个念头，这个念一声南无阿弥陀佛它都是实相，实相二，第一个你念南无阿弥陀佛，这个阿弥陀佛它本体就是实相，或者第二个你念南无阿弥陀佛那个觉念会到哪一念， 还是实相。实相就是你认识到你这个阿弥陀佛是实相的时候，你全部你这个念，万念俱舍啊，一念绝，全部都忘，就是那个真的时候。那么说，你这个念心和这个本觉它是一体的，念阿弥陀佛本觉跟直觉相应，那一念之间，或者念念之间，每一念每一念的那个之间，都是一个念。所以呢，这个知识即本始，为什么呢？一受菩萨戒，未成大觉矣呢？你一发菩提心就未成大觉矣。他说此性在哪里？因为大小就是性本了，就是性根了。如果你大跟小没有的话，大小不能成为一体，不能与实相相应，那说性就不成立。一个性不成立，那你开始的时候，你止宗怎么建立呢？止宗就不能建立。因为止跟宗，你大小不能归于实相的话，你止宗就不会现前。因为你止宗不现前，你想一想，你开始修起，你走漏就错了，刚刚起步就错，一错前错。所以呢，你只念阿弥陀佛的时候呢，都是用这个念多少声符号的这种概念，不知道每一声符号都是圆满的体，都跟实相相应的这个体。所以呢，你念念阿弥陀佛，都是在相续体里面，都在生灭的体里面，都在妄体里面，因为你抓住妄不放，抓住妄。抓住弯的时候性就不见你，因为性不见你，一旦你这个性不见你的时候你就麻烦了。那说你性不见你，跟尊就不见你，跟本不见你，也就是跟这与实相不相应，也就是跟般若智慧不相应，一不相应全部就不相应。所以你怎么念都在弯念里面。所以呢，你的止啊，念念相应，他想一想，这一念止念念相应故，他说你哪个地方不跟宗又相应呢？所以呢，止宗它都是相应的，不可以把那个，就像我们到这反正里来了，这个就是止，到这反正来叫止，但这个反正呢叫宗叫本。他说你到这反正里来了，打开门进来的时候，你一进去全部在反正里面了。他说这个叫做本，知道？所以止跟本，直觉即本觉，你直觉进来的时候本觉，那剩下什么叫除息。所以我们修行修什么呢？就取出我们的吸气。那么说我们的吸气，也就是说对于六度上来讲，就是说以分别心，以不分别心治分别心，以不持戒心治，以持戒治不持戒，以不忍欲，以忍欲治不忍欲啊，以不这个一散，以这个禅定度散乱，以这个般若度智慧。那么说从这里面都是修什么呢？修我们这个无止以来的习气。那么说因为六度波罗蜜是干什么呢？就是断除我们的习气，我无止以来的分别我不舍故。所以呢，你不修分别体啊，无分别是为了无分别的是为了我们度我们的分别心啊。然后说持戒是对我们不持戒，就叫恶业起心动念，无非就是我们做一切恶业啊，都为自己自私自利，为了这个恶业去做，都是犯戒的行为。为什么要受戒呢？是因为我们要断除我们犯罪的过失啊，业障的过失。为什么要做业障的过失呢？不贪婪波罗故啊，不贪婪波罗故。那我们说这些戒律都是为了把我们这些吸气。所以呢，我们持戒要我持戒是为了成佛是错误的。持戒的体就是般若智慧的体，所以持戒不是为了成佛，持戒本身就是佛，对吧？不吃不是佛，不吃不是为了成佛，不吃本来就是佛。忍欲不是为了成佛，忍欲本来就是佛。所以呢，成子道中六的波罗蜜本身就是佛的体。因为印光大师不讲提倡持戒念佛嘛，这六道波罗蜜都是持戒体，叫菩萨戒体。那么说我们当下做当下即佛，为什么呢？你跟般若相应，持戒无戒可止，忍欲无忍欲可止，不吃无忍，你叫做不分别，哪来的不吃呢？有不吃之相，无不吃之心呢，因为无分别过，是不是？ 所以呢，我们行六道波罗蜜是为了度众生故。度什么众生呢？首先要度自性众生，第二个呢，度他众生。为了显示六道波罗蜜的存在，在众生把众生的本意给显现出来。第二个，为了度你的自性故，你对众生有分别心，所以度你这个分别心而已。所以呢，众生就是分别心。那说把你的分别心度掉了，其实众生就已经度掉，因为众生本来具备了，是不是？所以自性众生是愿度，并不是度别人。那说度别人是你对外面的分别心，就是人我见。所以在无量寿经里，在那个金刚经里讲，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当发度众生心。众生不净啊，是不能成佛的。那说众生就想了，那众生怎么净呢？众生怎么度净呢？那么多的众生，那众生不度净，我不是成不了佛吗？所以告诉他，众生非众生，菩萨非菩萨，世界非世界。就告诉你，众生本来就是佛，是不是？在后面《金刚经》会讲到。所以呢，我们就是破众生的疑惑啊，就是众生呢，众生这么多，我怎么度得完？那不成不了佛了吗？因为众生非众生，是名众生，就众生本来是非众生。非众生是什么？就诸法空相。什么叫诸法空相？就是实相。什么是实相？本来是佛故，是不是？所以呢，他就破我们的，就原来我们成佛是弹指之间。一旦觉悟了明了，众生度尽了，度尽的时候也是一下了。如果你心中忘记分别的时候，众生就度不完，无尽的众生。如果你一刹那不分别，众生就度尽了，就这么快，知道吧？所以呢，我们要度众生往往不知道怎么去度众生。所以《金刚经》不讲完以后，真是心开意解。我最近看《金刚经》，我看越看我越内心中越心开呀。也就是说明了这个实相是什么回事，知道吧？那么说尊胜那个分别心比较很强啊，认为呢有小乘苦毒，有大乘苦毒，有见你大小之分别。有人说金刚经是小乘，也犯了错误。有人说金刚经是大乘，也犯了错误。金刚经是最上乘无上乘，它是无体无相无念的体，妙运的体，不可以大小的作为分别，它叫最上乘啊，无上乘的这个叫法。所以呢，大小都是尊胜的差别分别出来了，是差别分别出来了。所以由大小之分别，所以有人能建立小乘，有人建立大乘。如果你自悟到一个小乘的教法，哦，安住吸气，比例来讲吧，像阿罗汉就在自信啊，诸法清净，一切法本体清净，安住清净不动，也不起度众生的念头啊，不了知众生啊，度一切众生，不知道六道波罗蜜就是我们如来的自信，就是我们恒沙妙德，就是我们无量的妙用，他不愿意做这些事，他就安住清净体，然后去到深山老林里面去了，像这样是小乘。但是呢，要悟到这个道理，你就比例来讲，我现在跟你讲啊，这个一切法本体清净故，好，你安住清净的本体，你不动了，这个时候小乘就建立了啊，因为这个就是悟道了。人说还是个外道，是释迦牟尼持人有外道法，什么外道法呢？你如来恒沙妙德不能现前，这不是妙，不是外道是什么？正法现前是什么？像妙大方广佛华严经，它的恒沙的妙德，法身报身化身现前，才叫自觉觉他圆满。你只有自觉没有觉他，自觉的法性没有圆满。我们哪个人不都在法性没有圆满的体里面？既我没有圆满故，属于外道。所以呢，法身报身化身全圆满了，那就是佛道。所以呢，你妙德不能现前，妙运不能现前，六道波罗蜜不能现前，我对你的持戒忍欲精进禅念不能升起大心智，像持人那么说，不能够知道自利利他圆满的功德就在我们的当下的体里面，持人都不会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那持人是什么呢？都是外道，都是外道的说法。我说或者是这个小乘， 把它清本叫小乘。为什么叫小乘呢？小乘它既然已经不堕三恶道了，不堕三恶道了，但是呢它恒沙妙德不能显现。为什么不能显现恒沙妙德呢？不了知持戒之于精进，是我们本心清净体里本来具足的体，就是我们现在持戒是我们自性中本来具足的体。所以你现在对你持戒的那个意念，不吃的那一念，无分别的那一念，它是我们自性中本来具足的，是吧？只要你没有执着，你这个说的唯情的不吃就是恒沙世界，就是说你对你现在持戒一丁点的功德，你既然升起无所住的心，但是不会放弃。为了无所住的体是什么？并不是不要了，是你对你持戒无所执故，因为你不执着故，是诸法空相，因生无诸法空相的心，是持戒与实相是一体的，是故我持戒就是实相，实相就是持戒。所以呢，对你先前的相升起啊，这个自性的妙理，这个叫做啊知他不二的体，这个叫做呢啊这个离世圆融，这就是啊真于法性恒沙妙德，种种妙用都刹那时间在你面前，真将没有我执，没有法执啊，没有任何这个执着啊，但是呢给你们升起这样的心情。所以呢千万，这叫做大乘，这叫大乘，知道吧？所以呢不要这个分别大小的这个体，知道这一念与法相应啊，尊就是指，执就是中啊，开执之时尊是把执中分开了了，因为另外有执有中，就是我要到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面见阿弥陀，我要到西方极乐世界，每天为时候打算，却不知道你的执就是中，你现在的执跟佛跟如来自性相应了，跟真与实性相应的那一刹那，就是中的根本。持执在戒里面，我持执到临命终时时候去相应的那个体，却不知道你的执就是中的本体，到物质里面来全部现，所以呢显现的这个体，当人对执都不能升起，对你当下这一念都不能升起信心，那人绝食，人绝食啊，我们一天到晚啊要找一个警戒啊，找一个警戒，说把这个警戒啊，这个种种幻境啊，见的这个实景当作真实了，又迷失了己，不知道执中啊是不二的，中是本觉，是你的本来，知道？执是直觉啊，执本不二。所以直觉之时，就是那剩下干什么呢？直觉之后发菩提心，发什么菩提心呢？就是度一切众生。就是说，在密宗里不是讲吗？无有他事，没有一件事情为自己做有利益，未有利他故，在这里面行六道波罗蜜。啊，行种种苦恨，种种修行，那么说这是都是为了利他故。我对自己来讲，你止终是已经圆满了，剩下的呢从止终上面来讲啊，你安居在人道或者安居在天道都是为了利他，一旦利他升起，利他的升起，那么说从此以后在这一生之中，乃至于下世，乃至于下下世，乃至于生生世世，都是为利他而生成，都是为了利他人，不为自己。为自己安乐的话，他说为他人而建立，度众生啊，以度众生的这个体为真啊，为这个为你现在的这个住世啊。如果你不想度众生啊，不想度众生，你就变成小乘。他们必须要把你自己无止以来的习气给斗尽，把它斗尽。如果你一刹那时间现在就可以把众生斗尽，那就没有众生可斗了，你六斗已经具足了，你现在六斗具足了，一旦你六斗具足，你恒沙妙德现前，你种种妙运现前，他说你现在可以借你种种身， 你可以准准身现前，说你的这个这个恒多菩萨，他修到最后面，可以把自己的身体的病，把的生老病死可以转移方向，可以短寿变成长寿，长寿可以变成短寿，他相好转也可以变化，他可以把药当成，他把度忧变成两忧，他可以现身转，转的原因为什么会能转呢？他就是利他的体里面，把众生给斗了。把毒药已经斗为两月，怎么毒也毒不死他了。如果你要真正的全部转过来了，但是我们众生是有习气很重啊，因为习气障碍了我们了知现前呐、我们了知现前是否，但是呢，我们无止以来的恶业和习气在那个地方，所以呢，我们不能够一念抓住这个念头，其实抓住一念就成佛了，你就绝对可以成佛的。你就是说你就这一念是阿育陀罗，稍微成佛无佛可成，要当地去世。所以呢，我们现在就是妄念，妄念一舍全体现，就是说你这个妄念一舍掉的时候，这个时候全部就显现出来的妙德。所以在此世界无执无，没有任何执着，你怎么做都是六道波罗蜜的本体，也就是说恒沙妙德都是六道波罗蜜，看这个世界都是妙庄严，都是功德，这里面根本没有一个我在里。他说谁在六道轮回生死啊，讲法谁在讲法，你是空荡荡寂灭之中，是斗众生，但是我们无知一个习气就是我在斗，我不还有苦吗？谁在苦啊？有，你没有住在这个实相里面吗？你没有住在实相里面，所以呢觉得我在苦吗？哪有我在苦呢？原来你所有的苦都在六道波罗蜜之中，这个世界就是六道波罗蜜，这样的无分别。为什么讲释迦牟尼佛过去是做人鱼仙人的时候就他无非是做人鱼仙人，是不是？那说把我四肢砍掉，我你疼吗？疼吗？他有没有嗔恨心？他痛还是有痛，但是没有嗔恨心。为什么没有嗔恨心呢？因为没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是故我没有痛啊，没有嗔恨心，我没有恨你的心。也就是说，因为我没有我相、人相，他聊着痛是实相啊，他是不可得的东西吗？就肉体不可得的东西嘛，所以这个不可得的东西就无分别，无分别就是六道嘛，无分别就是不吃嘛，是个不吃的时候跟实相相应嘛，所以我这个身体的痛苦这一点，它是真有实相嘛，就是佛嘛，是不是？所以呢，就是跟实相相应的时候，你当下的体里面来什么佛可成，我现在被你肢解的时候，那也是佛的一种实相啊，是不是？所以我出家也是佛的一种实相啊，也是法性的了悟，虽然视线，但是视线呢有视线之相，但是我心无有视线之理，因为诸法不可得啊，诸法空相嘛，一些法无所得故啊，所以你一直安住在那个题上面，那么说在这个世界上做的时候你就不一样。所以呢，所以出家为了什么呢？众生这个毛病出在什么地方？它就是一个有得之心，他不知道这个现在法界的本体就是无所得的体啊，诸法实相啊，恶见诸相非相，追见于来，见诸相非相不是随相，见到这个诸相是非相，就是见到于来。那么说你现在已经觉悟了这个体，了知这个一切相无所住故，就是实相。那么说这个实相就是本来的体，一因缘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相，但是呢它又是实相，我们在这个因缘下了知这个实相，你就解脱了。怎么解脱呢？你自己没有一个我在，它是个实相而已，妙用而已，在此世界就是妙用，你现在就是个妙用，是故呢对此升起信心，没有一个舍，没有一个得，当下是信心。这个时候生老病死苦对你来说已经无关紧要了，生老病死犹如空花，哪有生呢？哪有老呢？哪有病呢？哪有死呢？没有生老病死就像空就花一样，这个时候你没有生老病死，那我怎么还有生老病死？余息而已啊，一个虚气而已啊，认为自己一个生老病死的余息，觉悟了叫余息，不觉悟了叫执着，知道吧？一觉悟了就是一个习气，是成执道中 尊生分别的来，有尊可得，有子可舍。所以呢，我们念佛老是相续，因为有个子啊，过去念佛，我现在怎么样怎么样的，过去的现在呢，老是回忆。所以呢，把这个子尊真是在分段里，因为你分段了，你就在分段生死吧。分段生死，你就在六道轮回。什么叫分段生死？有与涅槃，有与涅槃，你就出三界了。你了知，只是我们现在是个吸气而已。你已经证悟了，你明了了这个涅槃的自信，然后呢，剩下就除息，除去这个吸气。那么这个吸气叫做有与涅槃。那么说，这个有与涅槃发无上菩提心。反正你要是就在有与涅槃里面按住吸气不放，叫做有与涅槃。如果你知道这是吸气而舍，不断的舍，怎么舍呢？持戒忍于境界而无视执故，就是进入菩萨道，就利益众生。就是说，比丘啊，小乘比丘当啊不舍啊，不舍大乘善信。什么叫大乘？就是利益众生，行六度波罗蜜啊，准准修行。把这一切修行啊，这一切修行呢啊，为了利益众生的这个体，跟我们那个正语思想相应的这个体相合。那说包括我们念佛也是，你念阿弥陀佛，把这个执变成念念觉的本，把它给一念当成是六度，一念阿弥陀佛能舍万法物，叫不痴，一念阿弥陀佛不造恶果。所以实际上叫持戒，一念阿弥陀佛对一切万事能忍故啊，叫忍于一念阿弥陀佛啊，这个静静故，是吧？一念念念相续叫静静故啊，就静静念念阿弥陀佛啊，这个念而不住，念念圆满，前念后念都是圆满福德，每个念都是圆满，叫智慧，是不是？所以六度波罗蜜在南无阿弥陀佛这个里面，六度跟这个念佛，它一定是相应的，知道吧？所以呢，如果你念阿弥陀佛，跟这个六度不能相应，非大乘，不是大乘，还存在妄念，因为你跟你当下不能相应，因为这个世界就是分别体，就是恶体，就是不能忍于，就是在散乱。就是在这个不精进，就在没有智慧的体里面，他说这个体跟你这个念阿弥陀佛常常的相对对立了，因为对立了，你念的那个南无阿弥陀佛就起万念，我这个万念到西方极乐世界就落于边地一层，不能见佛。为什么呢？与思想不能相应故，与第一地不能相应故，为与思想不能相应故，一无所住而生起心不能相应故。我常常讲，何以往生？往而不住，生而无生，是为往生。往不住之意啊，不住就是无所住的体，生不舍之意，是吧？不生不住也不舍，是为往生之意。不舍是不舍于佛，就是实相；不住是不住六道轮回生死，不住六道轮回就是万劫不住，实相还是照样住。住而不住，实相呢？住而不住，我就说，妄念舍的话，谁在念呢？他不住而住。你具的阿弥陀佛是全满的阿弥陀佛，我既具，但是你没有个我，妄念没有了，哪有我在念呢？所以我念的阿弥陀佛全是实相。所以呢，念就是说，就是往生之意，往不住，生是住，是吧？住而不住，不住而住，这么一个体。所以呢，就跟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它都是非常的相应。如果你这个道理不懂，那你就说因舍不舍，因住不住，思想你不住，你就在万念里面，因舍不舍，六道轮回你不舍掉，你舍掉哪不去呢？因为舍是舍万念而已呀、啊，住是住实相而已呀、啊，你舍舍实相就麻烦了，是不是？你住妄念里面去就麻烦了，你跟道上根本不能相应啊！是你跟这个实相根本就是根本不在学佛啊，根本没有信呢、啊。大家想一想，释迦牟尼佛说法这么长时间，后来谈般若啊，就是谈未来真实的发菩提心的体，就是说谈般若的目的就是要我们去实相舍妄念，就大乘， 我并不是要我们五子以来啊，就是以万历为主，以我之为例，以自私，以我之为主，以万历为主。所以呢不谈没落。所以呢现在外面很多人是吧都在学佛，对般若，对般若这种智慧还无关紧要，对于文思修不感兴趣，那么说就是糊里糊涂这样一辈子算了，是不是这样的非常可悲之事。所以谈般若的时候呢也不感兴趣，谈般若现在人谈般若不感兴趣，也没有人谈这个事情，这个是非常啊危险的。所以现在佛法已经兴旺了这么多年了，从八戒呢一直到现在，那现在有几个人谈般若呢？难道这么大的问题就丢掉不管吗？所以我出家那么多年也没听人家谈过这些问题，谈的也是透过没有人在一直在我身边强调。所以我们大家在一块我们住了这么多年，我一直在强调这种般若的问题，不管是讲无量寿经还是讲现在，我都是谈般若这个题。那么说证明我很重视这个问题，我并不是重视在寺庙上面，也不重视在金钱上面，也不重视在我又收了多少弟子，也不重视在说我要建好大的寺庙来表现出我有多大的什么。最重要的我们要谈般若，我这一生中就谈这个东西。那么说你对我这个东西我你不感兴趣，其实在佛经里讲三世诸佛皆喊冤枉，就所有的佛啊为这件事情感到佛太冤枉了，你们这些人的作为，就世界上很多人这样的作为往往是冤枉佛。所以呢我们动不动要做善事，要布施，要做善事，我们动不动要在外面去做种种这个功德慈善啊，做庙乃至于参会拜忏种种事情，但是谈到般若都不愿意闻了，都不想闻了，就喜欢搞那些无聊的事情，叫你付出身体你愿意，叫你去付多少钱都愿意，叫你付心就不愿意了，知道吧？所以叫你付身体我愿意，一辈子我愿意做你的努力我都愿意，我死都看啊，他都愿意，叫你付心出来就不愿意了，就是奇怪的事情。所以呢还有一个讲大，一个亲身去零售的一个东西，你谁就能得得到，当然我们不愿意。但是呢叫我付出身体我愿意，就是愿意文师不要，劳动他要，干活他要，文师他不要，他却不知道文师以后那种劳作就是不可思议了，一念之间无边无际的功德，是吧？所以呢我们破身了啊，就是说我们舍，你叫我们不执着啊，后面我们会讲的，不要讲那么多了。执中知道，大家知道这种见跟憋啊，顿见啊，顿见，顿是当下，见是见修。他说见是次第之说，佛陀在世常有见次，尊生以种种方便，见不是佛陀的本意，动才是佛陀的本意。见是为了方便领到于尊生，不断的向前进步，到最后面会金刚般若。所以金刚般若后面才讲到华严经啊，不是法华经啊，涅槃经，这些大乘的经典都是在般若之后说的。般若显我们的佛性，显我们的本来，显我们的实相，然后才谈这个大乘的教义。那么说一些大乘的教理都是在般若之后谈，般若就开显小乘和自私和那些大性圆虚的众生。这个般若般若开显什么？开显破除我们众生啊这个生死的执着。第二个开显众生这个阿罗汉的小乘之见，开显这个大性众生的圆虚圆所的众生。因为对于凡夫的执着你般若也很好斗，是吧？因为这个般若是破众生的执着啊，是不是我执啊？阿罗汉他有我执啊，是不是？阿罗汉有执着，依般若破执啊， 但是大乘菩萨，世界上有很多人相信菩萨道，侥幸努力地想做一些菩萨道的事情，有拿钱到寺庙里去啊，很多钱到庙里去，是不是？从我们观察，他内心中确实想，一看到一些经典要行菩萨道。很多的一些老太婆到庙里去行布施，做善事，他会行菩萨道。但是呢，他不知道这个般若，我施出极大的力，就是说大信众生，就是大乘善信的众生，想法菩提心，想护持佛法，想做大菩萨，但是呢，不闻般若故，不能断除自己的所知障碍和自己的抽细活的烦恼，而不能够圆成佛道。似乎呢，很多的菩萨都不知道怎么去做，所以呢，讲般若的目的干什么？令众生大乘善信的菩萨能够以般若一步断他的出火细火的烦恼而已，令他发真实菩萨道，他想发菩萨，让他能够圆满圆成佛道。不然的话，没有般若，来想一想，这些外面的这么多婆婆，他们无法不提心吗？他无缘无故到庙了申请了这样，你看今天又一个人送了10000块钱过来，是他为什么？我心里想，他为什么要送10000块钱过来呢？来想过没有？他要护持佛法啊，他也在信大乘菩萨行啊，他为什么要去做呢？但是他不贪拿般若，他就变成小福报，恶人知者故，那个福田的功德，那就像啊恒沙里面一只沙子而已。而你贪拿一般若，那你的功德超越恒河沙，是不是？所以呢，一贪拿般若和不贪拿般若，功德续胜，它的这个差别太大了。是不是？所以呢，佛陀讲般若，完全是一个真实的大悲心，啊，是他全部的大悲心的显现，啊，了知众生的根性。你看那么多人跟着释迦牟尼佛走，释迦牟尼度他们，但是呢，那里人就是他佛在前面走了，我们在后面走了，心里想什么时候像跟佛一样在前面走呢？这后面都在想。为什么佛能在前面走，我就不能在前面走呢？就是当时动这个念头的时候，叫大乘的根基。这种大乘的根基升起来的时候，佛陀就知道了。啊，尽管我在前面走，那他们都跟着后面走啊。然后他们都在法性，要在前面来走啊。那说他们都已经发了大乘的善心了，但是我在前面走，你不能拿般若，那又有什么用呢？所以佛陀要讲《金刚经》，讲《金刚经》的目的，就是要让他圆满佛道，知道吧？因为你不通达于般若，那你就老老实实的在后面走。有人说啊，反正佛在前面走，我在后面跟着吧，是不是？所以你就在这庙里住着，反正树在前面，是不是？你看那树在外面要死了，掉了血，我叫一下，我喊一下就叫一下，我不喊都不叫，是不是？那个树，那个大雄宝殿前面那个花，那个树杆子在那个地方都要死了。我每天早上叫一下谁啊，这个上去叫啊，大家就趴着头去叫，我要不叫呢，没人去叫，还是说是我的一样，就大声，为什么大家就不能自觉地感觉到这是我的东西，我来发音，我来叫一下谁呢？他没有一个超显的这种思维，没有一个自己法性的这个念头，他不法心，就是啊，反正师父在那个地方，师父怎么做怎么做，好像这个啊，没有法大声，就师父就跟着师父跑，就没有法大起大乘的善性，不把六道波罗蜜含在日常生活之中，不能够主动的做一些啊六道波罗蜜的事情，非要我们推一下做一下，推一下做一下，三殿啊叫一下就去一下，几天我要不去的话啊，大家就散乱了。我在寺庙里，大家好像很修行的样子，我一走了，不三殿里就出来了。啊，在外面玩去的也出来了，跑到外面去不回来的也出来了，是不是？啊，我又回来，大家还有点休闲的样子。如果我不在家里面，大家都是自己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反正没人管了。啊，这个不管我们这个地方，任何寺庙都有这样的现象，哪个寺庙都有这样的现象。对于说，反正头在这个地方我就要听话，头不在这个地方我就不听话了。啊，包括社会上的企业单位都是这样的，知道？那么说头在那个地方就做，头不在那个地方就不做。 所以呢，那为什么呢？跟波罗不相应呢？跟波罗相应，一些法讯全依附牵执了，自己会顺下来。为什么呢？为自己，这是自己的利益，这是外面都是我的法性啊。只有为主，就是虚远道和尚不是讲吗？是山山高里久，深山山顶高处行啊，深深海里行啊。就是说他站在山高的地方啊，高的地方看什么的都很清晰。那么说他看不见一个尊身，位于他一人。所以我过去我常常讲，在大街上走路的时候，看到一切尊身都是圆满的，都是实相。那么说一切尊身都是圆满的。那么说这个实相的体无所止故，所以你买菜你走路只有一个人，没有得利，只有我一个，哪有尊身可得呢？所以呢，你有一个人，所以呢很多人吵啊闹啊，但你感觉到远远是一个人。所以呢，在无量寿经呢，为人独善不求伴侣，就是你跟佛的关系。你跟人家讲话无非是跟佛交流，跟佛陀的交流。度众生是佛的事情，不要我们度众生。为什么叫我们不要？我一直讲，就是说你在讲法，像跟众生讲法，这不有众生之见吗？但是我们现在有习气啊，还有认为我在跟众生讲法。但是呢，在无量寿经上面一点都不怕什么呢？因为无量寿经讲，你在跟众生讲法的这个法的智慧和事实生变，这种智慧，这种聪明，都是来自于阿弥陀的愿力。就是你讲法是死，是佛讲死，就是通过我的身体而已。所以呢，通过无量寿经了知这个假象也是佛陀圆成的。所以呢，他的目的感应是什么？就告诉我们众生无所得故，没有你在度众生的体，就度众生无众生可得，讲法无说法之人。这里面一个巧妙的这么一个跟金刚经相应的一个体。那么说无量寿经进入法门是讲感应，是感应之教。他说禅宗的是叫知心，进入法门叫感应。就什么叫感应，并不是说感应那个感应，并不是说我们这个做了一件好事然后感应，是不是那个，是感应道教，就是说与无我相相应故，与无法相应，说法不是说法，是名说法，是度众生非度众，是名度众生，跟这个题是相应的，这叫感应。感应于真与实相，感应于这个无所住的体，感应于升起心之体。那么说，所以呢，阿弥陀佛这个法与我们现在这个实相是感应上的，所以感应上与佛果相应故，与佛果相应故也成佛一了。所以此因彼果啊，此因就彼果。所谓因果者啊，此因就是佛果，因为果即现前，因就不了不可得。所以呢，因果灭，因果破，因果吞噬，因果没有啊，说没有因果，它有成佛之果。全部的呢，有舍舍妄求真，说有果吧，前提即现，前提即现，前提即是。那么说从这里面说没有因果，它就有因果；说因因果，它也没有因果。为什么呢？说没有因果，那我六道轮回的生死已经没有了，是不是？那说将来成佛的果德全部的显现已经现前了。说有因果吧，当提即是，当提观察事项的时候前提即是。所以呢，是有因果它也没有因果，它的因这么一个啊，我们又思维一下。最重要的呢，我们明了，把我们心里面不断的破除我们心中的那个执着，并不是要你记住什么东西，要你感觉到你自己不断的在破一个什么东西，你心中的很多妄念不等的东西，我讲一句话在里面呢，破除这个障碍破了，你心中很多的障碍，是吧？很多障碍就是说破你的障碍，把你这个障碍破了，把你这个破了以后就不管了，破了以后就不管了，到最后面全破，破到最后面什么都没有了。全体显现出来。所以你要感受到你有疑惑，把你的疑惑给破掉，是吧？所以我讲到什么地方的时候，你立即升起疑惑，然后呢把那个疑惑破掉，是吧？把你的疑惑给破掉就对了，是吧？所以呢，这个见跟动啊，动像六祖大师就动你像过去叫 叫南顿北建呢、啊，南面叫慧能，北边叫北秀。他说这个神秀是讲建教的，那么说你顿教的，其实讲顿建教的，他也是不可思议的，啊，建修啊，啊，建修，嗯，但是按照我来讲，啊，过去祖师也怕顿中无见，顿中有见，见中无动。一个迷惑的人啊，见呢就没有顿了，为什么呢？全汪。全部是弯的，如果前弯不是弯，那就是中弯了，中弯就六道轮回。如果你在剑里面一直把这弯当作是真的，我有修可得，我有得可得，我有修，修的目的我要得，你把这个修之外有一个另外的得可得，就不知道全修，全部的修就是实相，全修即性，就是修产生的一句话，就是说全部的修就是你的性别的性，知道吧？全性即修，性修不二。如果你把性跟修分开了吧，一修而起正的话，那正就是独立的，而修它又另外一个独立的，那修跟动分开了了，就变成分别法，是不是？实际上全修就是性，全性即修啊，性修不二，这叫做顿见一语。如果你修里面没有动，你迷惑的没有性，就是没有真与实相，但是呢你在见修里面去下功夫，那全部是弯，全部是弯，就不叫修，修弯之体，不是修性，修弯之体。因为弯故啊，你就六道轮回不能处理生死，所以呢啊，知道吗？所以全部的修就是那个性。所以呢我们现在啊，所有的修就是性的体，就无所得故，全性就是无所得故，全部的修就是六道轮回的啊，这个真与实相的这个妙德啊。他说六道轮回本身是不可立啊，不可以立啊，是我名字六道轮回，并非六道轮回是名，是名和相，也就是说他没有一个实相啊，无相啊，没有一个真实的一个六道轮回存在。所以呢就像周门一样，这个世间啊，六道轮回就像做梦一样，我们现在啊，好像那个，其实在这个感觉到有六道轮回，这个六道轮回是一个幻境，完全是一个幻境，是你贪嗔痴里面一个因和果啊产生的一个体。所以呢，我们要是真的，那就不生不灭了，我们永远就这样的过。那为什么会生老病死呢？它就是变化了，因为变化就是没有实相，因为这个是弯体，所以它有生老病死。如果不弯，它就不会变，它不变的话，那我们一生远生，一年轻的远远年轻的，年老的远远是年老的，啊，病的远远是病的，死的远远是死的，它不可能产生变化。它有变，它证明它没有我们的弯体没有性，弯体无性故，弯体没有性故才是产生种种变化。昨天、今天、明天，从实际上来讲。昨天、今天、明天，从困境上来讲，我们生老病死；从时间上来讲，我们的这个昨天、今天、明天。所以呢，昨天、今天、明天，昨天还在吗？明天还在吗？今天当下就过去了。那到底我们昨天、今天、明天这个在吗？不存在的体。从困境上讲，我们的生老病死，生过去的生在哪里？老，我们现在的老在哪里？病到底病在哪里？死在哪里？那生老病死它不可能放在一块的。他说生过去年轻的时候的小孩子，哎，我当时的小孩子在哪里呢？证明我的空间是不可住，每一秒钟每一秒钟都不可住，就是时间跟空间它联系在一块，所以我们身体的变化就代表着它是不可住之体，这样不可住它就没有性体。那么说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是什么呢？看到这个肉身是什么呢？啊，看到肉身是什么呢？其实肉身就有两个体，一个是觉性，一个叫闻性。觉性和闻性，什么叫觉性？耳根为圆通嘛，性它并不是耳，耳朵不一定说耳朵听到声音叫闻，但是有一个闻性，那个闻性并不是耳，眼睛也有闻性，鼻子也有闻性，嘴巴也有闻性，闻性，但是耳为圆通。耳根是圆通的，耳根是最圆通，对我们众生来讲是最圆通的， 眼睛说闻性在哪里呢？眼睛看到你，然后闻性在心里。我们感觉耳朵啊、哦，我要闻性，可以讲话了。讲话是觉性的，你觉了你离了，通过闻以后就知道了。所以呢，我们这个念头啊，嘴巴通过念头叫觉性，我们的耳朵呢叫闻性，知道吧？我说闻性跟耳性里面可以了知一个什么呢？就别人呢，我们的闻性知道眼睛看到的事，耳朵听到的声音，鼻子闻到的味道，嘴巴吃的含上哭了，就觉得闻性里面出来了。那闻性知道长的短的高的低的都叫闻性，知道吧？所以闻啊，具备一千二百分功德了，在《楞严经》里讲了，是吧？所以我们念也具备1200分功德，念可以念十方，我们的耳朵可以听十方。所以呢，耳朵跟这个念就觉性呢，念性和闻性，他们互现呢，就是我们的觉性啊，一刹那一觉的话，大家想一想，我们的一念觉的功德多大，是不是？说这一念觉，我们《金刚经》看一遍，你要获得哪一道？啊，我们看《华严经》又到哪一道？为什么会看一部经典会产生因果不一样呢？我们觉性不可思议，那么觉性的功德，他能够明了那个经典没有心的时候，一念觉，那么说就产生巨大的因果力，是不是？要六道轮回还全靠因果力，是吧？你说你嗔恨别人也是靠你一念觉，你觉了，嗔恨也可以化为乌有，变成吉祥。如果你没有觉，那么说，你嗔恨心就可以堕到地狱。为什么一念嗔恨就到地狱，一念善就到天堂呢？这里面我们跟念很重要，这一念觉很重要，并不是身体脑中很重要。身体的打扰骂别人这样啊，身体这么做都是无关，最重要我们这个一念觉很重要，知道？这个觉会影响到我们地狱恶鬼出生，很影响到我们天堂，影响到我们成佛，这一念觉很重要。所以看一部经典对我们觉很重要，所以我们觉很重要。闻，我们闻到法，这个闻而觉，觉而闻，闻觉相知。所以呢，我们这个闻觉是非常重要的，闻是耳，觉是心，觉是念，知道？所以呢，这个东西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所以呢，我们把握这个两个念头啊，就是那样。所以呢，我们现在看到这肉身，我们认为是独立的，是独立的。但是我们闻性里面它不是独立的，闻性里面它是什么？我们闻性通过眼看色，我们的闻性通过耳朵看声音，是吧？听到声音，所以那个闻性通过耳朵听到声音才叫耳。如果听不到声音，这个耳是寂静的，是寂灭的。在你耳朵寂灭的时候，那耳朵已经不起作用了，知道吧？如果没有声音，你耳朵是寂灭的，是没有耳朵的，知道？那么说，你眼睛是寂灭的，没有色相的时候，你眼睛是寂灭的，就多立一个闻性了。就多立一个闻性，就是说你的闻性是在眼里面呢，在耳朵的，在鼻子里面，在嘴巴里面呢，是不是？耳朵里有闻性吗？眼睛里有闻性吗？没有啊。这个闻呢，闻的体啊，闻是落于心呢，是不是？那么说眼耳鼻舌身意，即眼耳鼻舌身意，在万法寂灭的时候，一切法寂灭的时候，你的身体就不存在了，你身体就没有了。你身体接触手，你身体不接触，放在那上你不动，身体就没有了。你身体一动，就感觉我一个手，如果身体一定的时候不动的时候，就看不到你自己的手了。到最后面的身体就寂灭了，到寂灭了以后，你的身体身上是空的，知道吧？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是色，实际上我们手是没有，是个我眼睛看到的是色，啪啪啪，两手打一下，叫做声音，是不是？闻一闻香味。所以我们身上有色身相味触法，我们的身体本身就有色身相味触法出生的，所以身体就色，色无形，我们身体就是声音，声无形，我们的身体有香啊，香无形，我身上有触，我身上嘴巴有味道，身体有寒酸苦辣，我们的味是无形的。那说我们这个身体里面啊，这个有接触，有冷暖，冷暖就是温度低或降，湿啊，比较摸得比较实，这个它是没有形状的。那么说我们的这个身体里面有法长短高低啊，难丑的美的，你说丑美有没有形状？是丑美嘛，弄单那把丑美拿出来，那么色声香，那么这个丑美好坏善恶这个体啊，这个长短高低 和这个色，把色拿掉以后还有残短高低吗？就是把颜色拿掉还有残短高低吗？是不是？为什么残短高低跟我们色有什么关系呢？是不是？你这个颜色，你不能说这个白色的是高的吧？你有没有说白色的这个白是高的是低的？有没有这样说法的？但是我们现在看到高和低，那么颜色拿掉以后还有高低吗？我问你哪个地方痛呢？这个眼耳鼻舌身意，如果我的身体本身具足了色身相互触法，那么说我们的稳性与色身相互触法相应。如果没有色身相互触法，我们的身体还存在吗？实际我们现在的身体是万有，根本就不存在，我们只为己有，认为是有，所以呢在这个身体上面下功夫啊，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个法界啊，它本身就是个弯体，知道吧？没有真实的体，所以你看到外面都是弯体的，都是色身相互触法。我色身相互就是我一念文献，你一念文献觉醒了，刹那实相大地无尘尘，这个世界没有我在走漏了。所以在外买菜呀走漏啊，没有我在走漏啊，你观察哪有我在走漏呢？诸法实相现前了，所以你这样的走的时候就不可思议了，是不是？所以呢我们要知道啊，这个动法动，人家悟到了动法的当下的一念啊，一个这个就不可思议的境界就兴起啊。现在剑法就不一样了，是吧？剑法通过打坐啊、修行啊、念经啊、静心啊，是吧？四禅八定啊，啊，不断的往上修啊，修了这个啊，为什么后面讲了欲界天、色界天、无色界天啊、贪婪死化，都要破我执故，破我执故啊，当下顿悟啊，顿悟到啊，它的本体别教啊。所以呢剑啊，剑跟动它是啊，动教就是当下啊，动教就是当下与色相相应的叫动，就是与我本来的色相相应叫动啊。剑呢啊，就是不断的从因地开始修啊，佛陀种种方便的诱导，所以我们听到的所有的剑教都是方便，我们安住方便不求真实。那动就是当下的一念，但是剑呢也不能离开，我有动我无剑者这是错误的，不是大乘教义。为什么呢？所有的剑就是动，灯剑是一语的，我有剑我无动者那是迷惑的，这是方便。假如说我们婆婆拜佛啊，到寺庙的烧香呢、啊、都就是剑法啊，你苦口婆心跟人家讲法，人家听不懂，你还是跟人家讲啊，你慈悲啊，是不是？你看常佛常常在外面讲法，人家都说慈悲，问他我讲你听懂了，都听不懂，没有一个人听懂的，但是呢都说我慈悲，我慈悲在哪里呢？无非是我对他好嘛，是不是？对他慈悲嘛，不害他嘛，所以呢他觉得我很慈悲嘛，就是一点慈悲就把他感化得五体投地。但是呢对我这个身体的执着，释迦牟尼佛讲过，恶业色见我，意念生求我，世人行邪道，不能见于乐，就是释迦牟尼佛本身彻底的悲心的实现了。你想一想，这个时候一刹那时间会怎么感受？叫你依法不依人了。有人对我再好，就告诉你，你我拉着你，我牵着你，那这是你牵着，到最后你自己要站稳了，你不能老是跟着我跑啊。所以释迦牟尼讲《金刚经》是彻底的大悲心，告诉我们的真实问题，不要以色来见我，不要以烟声来求我，他这样做都是行邪道，不能见如来。但是释迦牟尼佛都是方便合适的说法合身理啊，他说你再做一些邪道，就告诉你不要这样做执着了。强硬的说，实际上的邪道哪有什么邪道，对于一个正觉的人、明了的人，对一个跟法界相应的人、往前舍的人，他已经心中无邪了，怎么还有什么邪障？无非是我们这种自妄不舍，有一种寄迫，有一种悲心，他们一种非常强烈的要众生成佛的这个念头里面来说世人行邪道，这句话完全是佛陀的大悲心，一种彻底的恳切的心，希望我们啊走出一个执着的法执，对法执无知的一个体。所以呢我们不要跟人跑，一定要跟佛，跟佛陀究竟的法啊，正于四相走才是对的。但是众生呢啊，以为说啊，不以色见我，现在以为说这个世界的他不知道，听到这话有意思说、啊、就说别人家是行邪道了，不知道这种邪道在你口里说出来是怎么感受，是呵斥别人，是希望别人早点成佛，是一种大悲心的实现。你可以讲， 如果你谈口一出啊，轻而淡主的就说出来，世人行邪道不能戒欲了，你这段话说出来太淡薄了一点。在佛陀的这个法性呢，能没有邪道的这种意识存在？他为什么对我们有这种意识？说出来我们行邪道，你要内心中有深刻的心来感受这个理念。所以你就感受到佛陀大悲心，我一定要闻经安静，我要通达于般若智慧，我要跟如来实相相应，我要就近成佛，我要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啊，所以动中有戒，动中既要你这个动心，动力当下是不离世，就是说动力当下血旺即增，就是这个意思，不能离开这个世界，不能离开现在这所有的体，只有这所有的体，他说就是啊，动中有戒的体，请你记住，戒是不舍之意，动是舍之意，动舍旺，戒是不舍体，舍旺不舍体，是吧？动戒是大乘的教法。我说你不能够啊，我是动开悟了，我说我什么事也不做了，就像有一个法师啊，还是我自己开悟了，我见了顿门啊，我已经顿悟了啊，这个电也不像，这个佛也不念，他说他我厌恶了，万事皆非了，什么事都没有了，看到油瓶倒了也不扶了，碗也不洗了，他的碗吃了以后就丢在人家给他洗碗，洗碗了以后呢啊，这个人家也不洗了，那个我好几天都不洗，这烂的，像我已经饿了，没有事了，那就这样，没事。他就是说啊，什么外面六道波罗蜜怎么的，他就不错了，他自己这个好像自己已经开悟了，就是跟眼睛聚在一块的那么一个比丘，他说啊，哪能要命呢？是不是？他说像这样的修行就麻烦了，他因为呢，顿中无见体呀、啊，顿中无见的话，就是说。啊，不是前修在信了，前信在修了，那说他跟这个信修不一了，那说就产生一个矛盾，所以呢，众生听到他讲法觉得有问题，为什么呢？因为你的信修不一啊，顿见不语啊，不是一语啊，那我们听到以后看到你这样的顿作行为，感觉到你信口不一啊，是不是？那现在当然人家不听了，谁学佛法一缘前缘不会念众生是迷惑或猜疑，除非你自己有另外弯指，就是像阿罗汉聚众我指弯指，那说守住自己的自在清净，不肯进入到众生心中，不肯发无常菩提心，是不是？那说他对这个大乘教义不懂，真正讲语言教的人啊，既然你稍微发大乘教义都能听得懂，并且非常欢喜，大乘教义它是感动人心的，它不可能令众生生迷惑的，所以我们在讲金刚经大乘教义，我不会令你们生任何疑惑，因为破你的疑惑怎么会令你生疑惑呢？是不是？不会令你啊，这个跟大乘不能够包容一些小乘之教法，如果你把这个大乘跟小乘产生了一个冲突，把这个最善无善乘跟社会上的善法跟社会的尊重产生了一个冲突啊，跟戒律跟什么都不相应，像净土日本净土真真，为什么人听到以后生疑惑呢？因为说这个世界的恶出家也没有用了啊，都是造恶业，那么说我们往生西方极乐全靠阿弥陀佛，我们念一声阿弥陀就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那么出家都是分别想，都是妄想，他不知道出家在家完全是正于实相的本体，应无所住而生起心的体，那么说舍住此相就是舍住自信，舍住自信完成西方极乐世界都是跟你一场，那说跟分别心是相应的，那说把出家在家做一切功德都把它舍掉了，我就看你这身南无阿弥陀完成西方极乐世界去，所以这个呢就变成了人家听到以后哎，拿了，那说他说我是恶业魔，这样一声阿弥陀，他说像上帝一样，佛是慈悲的，佛陀神力无比的，佛陀是个智慧广大的，那说我做什么佛陀都知道，我在想什么佛陀都知道，我要往生佛陀就救我到西方极乐世界，那么说啊，我们次世界是什么样的人佛陀知道，因为他过住因地所修了，所以我做恶业也照样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因为佛陀早就知道了，就他把佛陀当作一个上帝的看待，那么说啊，这样的修行的话那就麻烦了啊，跟实相是不能相应的，知道舍住善法跟这个金刚经毫无关系，像这样的啊，就带着人家听到以后呢，他就会想， 难道不出家也可以了吗？难道不做善事也可以了可以吗？难道不出家也可以了吗？难道这个善事都没有用了吗？这个时候就开始是阿弥陀佛了吗？就是心中就有极大的疑惑怀疑。当时信下也可以，刚刚开始觉得很好，特别安心，但是修了一段时间好像不是这样子的，人家修刚刚开始好像也记住一下不错，觉得佛陀神力感动一下，过了一段时间以后跟事不相应啊，人要吃喝拉撒穿住啊，又生出了种种烦恼，哎，我现在阿弥陀佛为什么还有这么多的烦恼啊，是不是还有这么多的这个烦恼的体形现出来，所以呢跟这个事相不能相应，所以呢这个日本净土真正的观点完全是错误的啊，根本不可信，所以不要把这个体当成神啊，这个定啊，这个所以呢动是当下啊，当下即见，所以呢众生呢把这个定见啊，动外无见视为邪见啊，见外无动啊啊视为凡夫，对吧？为什么呢？动外无见天空呢是断见呢，就是我已经顿悟了，然后呢见与动不相应故，这是什么天空就断见，因为跟菩萨道不能相应，何况你还没有证悟，是不是？你还没有证到那个像飞翔飞翔天，或者是断见，按照断见来讲的话是堕大恶鼻地狱的，记得了。但也有一个善念在那个维持着啊，这个一切法就是空，然后呢就舍掉不管，然后住在那个灯里面，认为那个叫灯，那个其实不叫灯，那个叫偏空，偏空啊。啊，或者落到断见，或者落到外道，或者落到邪见里面去了，不正见里面去了，啊，这是非常的危险。所以动中无见，见中无动，都是边界，啊，是见动是一体。但是现在人，既然没有动力体，啊，没有动力体，社会上很多人说我心中有佛就可以了，啊，他说我心中有佛就可以了。有人啊，听到一些慧理法师讲法。认为自己已经开悟了，现在很多听慧律法师讲法的人呢，就是天来之助，然后呢好像自己开悟了，我瞧不起出家人啊，我在网上看了好多，知道吧，看了几遍慧律法师啊，这个经典以后认为自己已经开悟了，然后讲的跟我们讲开示一样，好像自己开悟了，然后瞧不起出家人，瞧不起善法，他认为都是分别执着妄想，他不知道我们一切善法都在这里，你悟到了那么说了解一切善法，它的本体就是见，我见就是动，你一动前见，一见前动，那么说你所有见的体就是一个动的性呢、啊、我动是性呢、啊、见是相啊，我现象一语啊，就是说这个动是性，这个体是相，这个性相一语，你不能把性相扯开了呀，所以呢整个店人家坐下我不坐下了，但你不做相的时候拿电做相呢，斗一切众生，所以在金刚经里面讲得很清楚，尊生非尊生是名尊生，就代表尊生是佛，在你悟到一刹那时间，所有众生都是你动物的本体，如果你不了解这个题，那都是邪见范围之内，没想到他一听了以后呢，都是电是反复，电是妄想，电做上都是分别执着，好像我动物了，我是至善无上了，我已经觉悟了，我已经开悟了，所以呢把那个慧理法师听的那个东西呢当做自己的那个本钱啊，支撑着自己，好像自己伟大了，然后我跟他在一块讲话，怎么讲都听不进去，他认为他就是只听慧理法师的，别人我都不听，结果呢他的行为上面跟我们一样，你听慧理法师恰恰相反的，你跟佛相应，恰恰就是跟众生心相应嘛，那是非常喜悦的体验，那我说你跟众生跟善法啊，不能相应者，那说你都去邪法范围之内，非常可怕的。所以呢，这个顿啊顿见呢啊，这个体啊，越放下越是不放下，紧紧记住。就像别人来讲，为什么做善事不执着变成大功德呢？就是不放下的时候，正好是大智之时。就是说，你对众生不执着的时候是什么样的状态？那是非常爱的，非常爱的。那说对众生执着的时候，那是非常痛苦的。 对于执着变成不执着的时候，那真正的是个大悲心的体现，是一个平等心的实现。那说不执着，那是因为有大功德的显现，有大量的显现，而不执着了是小心量的显现。小善与大善，不执着得大善，执着了得小善。那么说这个就是说一个大和小的差别，不是说那个众生不要了，是那个众生在你心中见了大的这个体了，是这个这么一个体，是见相，是这个相跟这个体是一语的，不是舍此相我见离彼相。那么说就变成邪见、断见、不正见、空见啊，这个自见出来了，那是非常的麻烦的。是是，所以呢与实相不能相应，越是离相一些相会更加圆满。如果离相而不相不圆满，那个相就错了，知道？所以我们对外面去，在我们对别人家生烦恼的时候，恰恰相反呢，我在反省自己。咦，难道还有分别相吗？当我分别相没有的时候，我觉得对他非常好，是不是？对他好的时候，正好是无分别相的时候。那我觉得我不喜欢那个人，但是我无分别相的时候，我确实非常喜欢那个人。不喜欢那个人是由于执着的那个地方。但是我喜欢他的时候，你不执着的时候，结果对他非常喜欢。不然对他的话，对一切恶人善人都会喜欢的。因为无分别的时候呢，是对于事物上是非常远远的。所以呢，讲《金刚经》是非常远远的之法，并不是不远远的体。所以呢，修到最后面一点都不远远啊！我修这个东西，你修那个东西，好像互相不远远。因为《金刚经》是圆了一切法门。因为什么呢？自信一切法门无不从此出吗？一切法门无不此心来接受吗？离开此心你就是接受吗？还不是以思想来接受西方极乐世界吗？难道你西方极乐世界离开我的实相吗？实相就是我们的自信吗？离开我们的实相，第一地都是分别心，以分别心完成西方极乐世界就变成一生，以第一地来接受西方极乐世界就是正式的西方极乐世界，是不是？你离开了第一地，离开了实相，就是说你到地狱的心，离开了实相也得不到地狱啊。你做恶鬼，离开了实相，你做不了恶鬼。恶鬼就是实相，实相就是恶鬼。畜生就是实相，实相就是畜生。地狱就是实相，实相就是地狱。人道就是实相，实相就是人道。他说，离开此相就没有实相可得，离开此哪有彼可得呢？难道还有二相吗？还有多离真语吗？在过去讲《地藏法经》里面说，真语就在生死之中，离开生真，离开真，离开生死，没有真语可得。所以真语实相。真与生死啊，生死涅槃是一体不二的。离开真与就没有生死苦的，离开生死就没有真与苦的。那说离开真与就没有生死苦的，离开生死就没有真与苦的，它是不二的，是吧？离开西方极乐世界就没有我苦的，离开我也没有西方极乐世界苦的，对吧？那往生是我们的实相往生，知道？所有往生者有为实相的开心，所以呢，这个我们要听的。所以《金刚经》。是都一切法，西方极乐世界依靠我这个心去，没有这个心哪什么西方极乐世界，西方极乐世界也在我的一念之中，东方南方西方非方是一念，都是在这一念之中，知道吧？所以呢他方世界啊，就在这一念之中具足他方世界，所以一念生就一切生，恶鬼畜生都在这一念之中，这个开写。所以呢啊叫动见啊，还有一个别缘法，别个缘，别是次第啊，别是啊别善慧于福道菩萨法，别教昨天晚上讲过啊，别缘之法，别教啊有别而无缘，尚不能够圆成福道，就是说你原教是讲福果啊，别缘而无别，相不能化度十方众生呢。就是说，我们到西方极乐世界，西方极乐世界，我们到西方上可以供养十方诸佛，下可以化度十方众生，这就是别缘之法。有别有缘，缘中有别，别中有缘，别是代表愿，记得吧？代表你看，菩萨发这个愿。他说众生都尽方正菩提，众生不尽誓不成佛，那说跟我们成佛有何违背呢？我们说我成佛道方度众生， 那说我成佛了以后再来斗众生，像阿弥陀佛、释迦牟尼佛，他们成佛以后来斗众生。像地藏菩萨，他们众生不敬，誓不成佛。我问你，他们互相有没有违背呢？他们互相没有违背的，就说成佛还照样成佛，斗众生还是斗众生。但是成佛众生都敬了，但是不成佛提众生还没斗尽，众生没有斗尽，但是佛的已经成了。佛已经成了，但是众生还没有斗尽，所以呢，愿还在那个地方，众生不见誓不成佛，菩萨还在那个，但是那边呢，他已经成佛了，所以呢，成佛跟斗众生这互相没有障碍，所以呢，发这个愿，愿而无愿，无愿而愿，他是无愿的体啊，无愿的体啊。他说无愿而愿，他这个法的愿，地藏菩萨发的是纯愿啊，每个愿都叫纯愿啊。所以地藏他不成佛，其实他早就成佛了，因为地藏菩萨在《妙法莲华经》《华严经》里面，各处有古佛，其中有地藏菩萨、观音菩萨，他们早就是佛了。为斗众生故，为斗众生法愿回来叫别法，别法里面他是不成佛的，所有别法都不成佛的，知道吧？所有缘法里面都是成佛之体，为什么呢？会菩萨，菩萨是什么？菩萨。叫菩提萨多，什么叫菩提萨多？菩提者佛，萨多的众生，萨多叫法空，法空净庄严是对于众生来讲利益众生，而对于菩提呢是心空，是供养诸佛的，所以供养诸佛，释放诸佛就是一佛，就是我们的心地，也就是心地就是释放诸佛，释放诸佛是菩萨之。是善棍体，下化众生是菩萨大悲体，上有大上有供养是智，下有大悲啊，下有功德为悲，对下是悲，对上叫智，叫悲智同体，叫悲智双用，中间无所得故，这叫做别教别法，上就是释放诸佛，下就是中间无所得故。你说菩萨在哪里？菩萨以诸佛为身，以菩萨为以众生为心，别教里面的把众生心变成他的心，他为什么要回向功德呢？他把诸佛之国变成众生之心，所以呢，他看到众生就是见到诸佛，他说供养众生，他说我救济众生就是供养诸佛，他救济众生就是供养众生，他把众生他背着佛陀的果德进入到众生心中处，这叫做菩萨，知道吧？佛陀的果德他背在身上就要众生，佛陀的果德他前无允许，佛陀的果德他已经具足了，然后把佛陀的果前无的果他已经得大了，然后把果众生不斗就誓不成佛，果德印到众生心中处，所以呢众生心，众生的心就是祝福的这个啊果，所以因果是同时，众生跟佛是不二的啊，不二的一个体，所以呢他菩萨要到诸佛必须要到众生心中去，所以呢菩萨啊，仅仅就是菩萨的心是十方众生，菩萨的身体是诸佛之果，以果自庄严，所以菩萨培养他，我以果德自庄严，于将来世成等正觉，就是他这个无一念不是成佛，无一念不在斗众生，所以呢他的别教来讲啊，就是尊生啊，菩萨各有大愿，就是佛国是一，但是呢别愿有无量，所以呢他这边已经成佛了，众生永远斗不尽，所以众生我们讲一下西方就是阿弥陀佛已经成佛了，但是呢别家的菩萨还在，所以我们这些菩萨无不称持菩萨而立，就是说我们现在所有的披着这个佛的这个果德进入到众生心中，难于老少，其实男女老少这个题就是阿弥陀的果，所以我在帮助你的时候就是供养祝福啊，我在人讲法都是供养祝福，供养阿弥陀佛，所以何为辟昏思凯而自庄严，把讲法的体变成佛陀的功德来庄严自己，所以持戒即庄严，布施即庄严，修善事叫庄严，一切善法叫是庄严，以昏思凯，以阿弥陀的昏思功德庄严自己，没有哪一种菩萨不以佛的功能来庄严自己，就叫圣。所以呢，又进入众生心正处， 以众生心，以一切善法的转解决福果，是吧？他说以福果，在众生心中才见到福果。你不到众生心中，福果怎么现前呢？你看不吃，也不到众生心，那成就不吃呢？那不吃呢，又是福果，无所得果，又是福的果，必须到众生心中来建立。所以呢，到众生持戒就是供养诸佛，不吃就是供养诸佛，这个赞美也是供养诸佛，修诸善法也叫赞美诸佛，叫供养诸佛。所以呢，供养诸佛，这一切法都是为了供养诸佛。所以众生是菩萨是供养诸佛之法，诸佛是供养供养诸佛就是众生之果，所以众生的果就是释放诸佛，诸佛之因就是释放众生。所以是不是菩萨呢见到众生见到就是见到诸佛之果，知道吧？所以呢，一众生一佛之果，他要见诸佛的话，他必定就要见众生，一定要见众生的。因为呢，菩萨见众生无众生苦得了，为什么呢？他见到是福果，他因尿了波罗蜜，尽虚空遍法界，自庄严故。他看到这个世界都是尽庄严的，持戒庄严、布施庄严、这个禅定庄严、智慧庄严、这个般若庄严，他看到都是庄严，包括我们现在都可以看到庄严。一旦一无所住而生其心，就自庄严了，自心庄严，无众生可得，都是叫自庄严了，哪有什么众生可得啊？是不是？所以呢，菩萨连我们在这里面都可以看到菩萨的庄严体，既然没有正量。我们用逻辑用思维都可以辨别出来，何况菩萨限量所证呢？说菩萨能看到众生吗？所以菩萨斗众生无众生可斗，但是无众生可斗的一直在斗众生，就是自然自斗，自然而然的在斗化众生。但是对他来说，我没有斗众生呢，我是供养诸佛啊，他以持戒忍欲清净禅定而安住啊，是不是？他安住在佛的体里，安住在佛陀大悲功德里面啊，他是来就来净庄严啊，他没有众生，但我们感觉佛慈悲啊，菩萨慈悲啊，菩萨的慈悲啊，菩萨的慈悲，对不对？真正的正量上，在菩萨果德上面，在华严境界到释地菩萨你就知道了，释地菩萨就在地位全是佛陀大悲心的实现，53位法身大士看不到一个众生，没有众生，知道？所以他光明无量，到处都是放种种光，种种世界，种种光明都是佛的世界，都是等觉妙觉，都是阿罗汉以上的种种妙德。所以呢，所以持世界对菩萨来讲，他安释放世界，刹那时间安释放世界无所障碍，这就是菩萨。菩萨安住释放世界，每个尊生含摄者，所以尊生不见誓不成佛，是对我们尊生的方便的说法，知道吧？所以呢，这是个对我们感情的尊生，感动一下而已。一旦你有一天证到果位，自然度化。不需要你讲了，因为菩萨这里有我们痛苦流泪啊伤心啊，这个这是我们人道的一个实现而已。真正的证到菩萨道的果德的时候，你现在也没有正量，你要正量证到阿罗汉也没有什么哭哭啼啼这些东西了。所以你要证了，我们哭的时候是佛陀大悲心示现之时，就是我们哭，哭什么呢？我们哭难过啊痛苦啊，佛陀他也在难过，他难过什么呢？他难过是大悲心的实现，他的悲心就是他的，就是我们现在苦的体，苦就是佛陀的大悲，大悲就是佛的苦。你不要以为佛陀也跟你一起哭啊，他没有我们反复之见了，哪有现在这个哭的相呢？是不是？菩萨没有哭体，没有这个伤心体，没有这个难过体，他要跟我们一样难过的话，那就麻烦了，是不是？菩萨那样难过的话，那地藏菩萨到地狱底下这些我们有没有难过？这个我们的心里的难过就代表我们身体的难过，你说地藏菩萨在火里烧难过不难过？他这么多难过了，他手上拿着个明珠，那个明珠就是地藏，藏就是法性，地就是大悲心，他代表拖着这个珠子，就是如来的自信，就是了不可得的体，到地狱底下，地狱都是清凉的，很快乐的，那个地狱底下都是清凉的世界，对他来说就像西方极乐世界一样享受。但是我们到地狱来烧，你可以烧吗？也有地藏菩萨在给你烧苦啊，他已经证到佛果以后就不一样了。大家想，我们要到地狱的心，你必须要到西方极乐世界或者正量上做到了以后，你才讲我要到地狱去救助众生。如果你没有正量，你就是痛苦，你苦就是苦，知道吧？你没法去见了这个体。所以呢，这个别缘别法是来自于缘法，有别而无缘者是虚妄。我们现在别法本身就是菩萨法，对我们来讲，我们相似的发一发菩萨道。如果你这第一印都不懂的话，金刚般若经都不懂的话，那说我们还谈什么语言呢？是不是？ 原是会于佛尘，别是会于众生，上化诸佛，下化众生，叫做必缘之法。比如说这个人家问你说你一讲一开口人家知道你是别是缘，知道吧？你跟人家讲法我一讲对你心中的一种执着，就看到你根本就没进入必缘之法，是不是？所以呢，我们现在到八地菩萨才能行必缘之法，别教在八地以上才发大愿，相似的法印。如果你吞纳于般若这个体吞纳于金刚经，那一切皆当圆满，不可思议这样。也就是金刚经这个八种法它是具足了，这个八个法就是一个金刚经原舍这个原舍了，原舍八法。那么说如果你金刚经它是会通于一切教门，所以呢我们不可以辨别金刚经是顿法是圆法还是别法还是剑法还是大法还是小乘呢，还是子还是中啊，你不能这样的分别这一部经典。这部经典原始一切经典不可思议教法。所以呢这个明天就开始讲经文，阿弥陀佛。